但是大公司吧，一般都不会标榜自己真的是996，即使就是你的工作时间确实是996，但是公司是一定是不会宣称自己是996的。公司一般都说我们是弹性工作制。
比如说我很压力很大呀，996压力很大，但以前可能也大，但是如果别人没说的话，自己可能好像也没有觉得那样，但是如果大家都说，哎呀，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大呀。
所以成就感如果足够高的话，那工作的时长就它对人的负面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本来它是我的兴趣，但是它做了我的工作之后，就失去了这个兴趣。
目标的一个拆解吧，就是把一些目标拆解成一些小的，可以更容易去实现的，看到希望的一些目标，就是在增长放缓的时候。
但是把这个工作时长变短，或者说你的薪酬变高，并不一定会导致你就对这个工作就更满意。工作的人，我们要自己，你要怎么去发声？
互联网这种去中心化的，就是人人都能发声的这种理念，可能也是就是比较强的嘛。
我是觉得，如果你习惯不去满足自己的需求，慢慢的你确实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精神窄化，就是你和你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你是离得很远的。
集体性文化，牺牲小我的需求，满足一个大我的成长。
你已经不是说老板压榨你，然后你可以去抱怨去反抗，你现在是内化了，你全是自己压榨自己。
有时候你一个优秀的顶尖的程序员，他可能能解决100个普通程序员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尤其是像女的，她回家就是生一个小孩之后，如果她辞职了，然后她再回来找工作，那她可能就找不到合适的了，那她就转行了。那所以这一方面的声音你在同事中听确实是听不到，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你的同事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北冥有鱼》，我是昭昭，是一名在美国职业的临床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是卡奇，也是一名在美国职业的临床心理学家。
我们是一档从心理学角度观察内心经验和周围世界的节目。
在这里你也许会听到我们与嘉宾观点的分享和碰撞，临床心理学工作的经验或关于心理学研究的探讨，欢迎和我们一起审视精神世界，探索逍遥游的可能性。
我们相信多元化的观点碰撞和跨专业的互动可以产生更有趣的对话，所以每期我们都会请一位嘉宾一起聊天。我们的嘉宾往往没有任何的心理学背景，但是却对心理学感兴趣。偶尔我们也会请到专家或者我们的同行一起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准备讲一个已经热了2年多的话题，就是996。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他们在国内工作，那我们请这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欢迎。
我先介绍一下啊，我是大河，然后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工作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最开始是在一家也算比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吧，然后后来去了一家创业公司，自己也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个自由职业者，后面又加入了一家就是大型互联网公司，目前是在这家公司做研发 leader 的一个工作。
大家好，我是 Yuki， 然后我也是工作很多年了，现在的话也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然后也曾经经历过2家996的互联网公司。
欢迎欢迎，两位都是互联网的打工老手了。然后大河应该是程序员是吧，做研发，然后 Yuki 你是做设计。
感觉这里我们可以吐槽一下，因为我们有收到观众的反馈说我们找了非常多的程序员来当嘉宾。
程序员除了996还得11、116来录节目。
辛苦辛苦。
对，
我们也有很多的反思。对，
对，我们就是反思我们是不是交友不慎，交到了太多的程序员朋友。
有大部分人都涌入了这个行业，
也可能是程序员交友不慎，交到我们。
因为程序员需要心理治疗，所以交到我们。
哎、因为压力太大了，是吗？
对呀、
啊，关键是没有时间出来看嘛，还得像你这样挤出时间，半夜十二点来。
那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能给需要996的程序员们，还有其他职业的需要加班的人们，能够带来一点点帮助跟启发。
嗯，那说到996这个话题，就先简单谈一下背景。它其实已经存在了2年多，这个名词就是它的热度。那从2019年年初，就是我能查到资料，就是当时是在那个 GitHub 上，就是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上面，就是有程序员会有一个叫 996.ICU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去公布一些要求员工996的这些企业，然后当时就引发了轩然大波，然后到包括后来有一些知名企业家所说996是福报啦这些观点呀，然后就全社会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直到最近，就是今年的夏末秋初，才在几个比较大型的公司开始试点取消，然后有更多的官宣的一些，就是政府的一些信息出来说996是违法。那目前的一个状态是说，大家觉得说这个996理论上是违法，不知道现在的在互联网行业的现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其实吧，互联网公司一般把这个叫弹性工作制，其实没有一个制度说就是996，我们就要996，除了就是一开始可能一些创业公司可能会这样，就是他其实也已经不忌惮这个法律了，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事儿，这是我们自发的一个行为嘛，然后我们要创业，我们就要打鸡血，我们就要加班加点的去干过别人嘛，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也是自发的一个行为。但是大公司吧，一般都不会标榜自己真的是996，即使就是你的工作时间确实是996，但是公司是一定是不会宣称自己是996的。公司一般都说我们是弹性工作制，就是说你的打卡上班时间是随意的，但是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你最后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一种996的一个现象。大概是这样。
对，确实我在网上查到资料，也就是说因为确实我们国家有这个劳动法，然后规定啊一周工作不能超过40小时，然后如果你非要加班的话，每天建议是不能超过1到3个小时还是一个什么时间，然后所以说就是说从法律这个层面996是肯定违法的。所以大部分的公司其实他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因为这样的话就直接把违法的东西写在一些条例里，但更多的是一个隐性的一个文化，或者说大家都不言自明的一个潜规则。
对，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做不完，然后就只能晚上就加班比较晚，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也不是说公司逼你去加班，但是确实就是工作有这么多。
哎，那如果当天晚上你不做完，你就是说我就第二天上班了我再做，会怎么样呢？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拖整个团队的一个进度
啊，所以是一个团队都在加班是吗？等着一个一个人。
他不是，他比如说我这个项目我需要在周五之前全部完成，那我只是一个环节，我必须得在周二之前给他。那如果我周二完不成，我周三再去做，那团队就要往后拖时间。
嗯
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那是谁来制定这个流程？如果制定这个流程的人，他是把这个加班给算进去了，还是说他没有算进去，他错误的估计了这个工作量，导致大家都得加班才能把这个团队的工作进度赶上？是怎么来制定的这个流程呢？
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确实就是会有这个比较紧的时间，但是没有谁会去承担这个，就是说我说让这个时候必须得上线，就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但是其实大家心里也是默认的，感觉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默认的一种状态， 他默认你应该可能必须得把这个按这个时间完成，也能够完成，加加班就能完成了。
我这儿说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研发这边其实按道理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是要经过排期的，就是所谓的正排期和倒排期两种情况。像刚才 Yuki 说的那个情况，其实是处于一种倒排期的情况。就比如说有上面来的压力，比如说领导层说这个项目一定要本周五之前完成，这可能是领导的一句话。当然，领导可能也是受到了更高级的领导的一个压力。然后像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没有按正常的排期来做，相当于只能倒排期了。然后正常的项目其实是正向排期的，就比如说我估计这个工作量需要5天的时间，那么就是从比如说现在周一开始做，然后做到了周五，那么周五的时候可以交付。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研发人员，就是程序员嘛，自己去估的一个时间。对，如果这个时间能匹配，就是上级的要求的话，其实一般情况下还是正排期的，是一个正向排期。
你这个就是很专业，让我想到我博士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开始都想正排期，最后全部变成倒排期。
那就成为一个就是其实我认为应该避免的一个情况吧，
对啊，我，
就是。
但是我没想到你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把它
我们这个
用。
是叫排期嘛，就是比如说我这一部分工作需要20人日，然后我现在有4个人，可能我能划分到每个人5人日，这样是可拆分的情况下，可能我最就只需要4天了。但是有的工作可能不好拆分，相当于一个人他就得10日。
那你们有百分之多少的时间是可以能做到正排
正
期的
排
呢？
期的是吧？我这边基本上都能正排期了，就个
哇，
别项目没有倒排期。
你们好厉害！
那说明他们的项目应该是比较成熟。像我们的一些新启动的项目，我几乎没遇到过正排期，几
对
乎都是倒
啊，
排期。非常成熟、非常稳定的话，那就完全可以正排期。但是互联网
是，
有时候，因为很多公司都在做同一个功能，往往都是要赶时间。
就抢到别人
有
家
时
之
候，
前。
对啊，都想先上线了。
那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很，我感觉很正常啊。就是说，OK，那工作量大，比如说业务需求，大家都是全体加加班，而且不仅是互联网行业，就是在很多的其他的行业，金融行业呀、广告行业呀，或者说像医生这样的行业，他们本身这个工作的周期就是比较长，然后经常值夜班等等。之后，包括像说像出租车司机呀、快递员啊、送外卖的人，以及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职业，实际上他工作时长都超过了8个小时，或者说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在工作的某一个阶段，因为需求或者什么样，总是会超过我们一般的这种工作时间。那如果说它是一个这么看起来自然普遍的现象，为什么996是一个如此被热议了2、3年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们想说提前查些资料，然后我就发现那个资料根本就看不完，实在是写996的东西写的太多了。你们觉得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谈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还为什么呀？现在还要谈996？它已经被界定为非法了，有什么独特性让我们今天还要坐在这儿花这些时间去讨论它？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相当于996这个现象，其实持续很久了嘛。但是其实也是，就是最近2年才热起来的。其实很早以前，就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也是996，甚至可能比996还夸张呢。但当时感觉并没有多少人讨论。然后996 ICU 出来以后，这个讨论广泛起来，其实是因为我理解是996造成一些猝死的现象，就等于说互联网大厂有很多员工猝死的情况，然后这个猝死率。那个可能引起了一些重视吧，然后大家就所以才建了996.ICU 这个 GitHub 的一个项目嘛，然后逐渐重视起来以后，这个996的现象应该也引起了，就比如说在国内引起政府的一些重视吧，然后现在相当于一些互联网大厂开始逐渐的去人为的重新提这个事情，并且把这个现象去进行一个取消，然后很多公司就是从大小周变成了那个双休。就好几家互联网公司比较大的都有这个动作，然后包括像腾讯光子实验室吧，就是实行了那个6点下班的一个政策， 其实就是在更多的大公司的层面采取一些行动吧，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大家光在这说，然后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一个行为产生，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实质的去推动减少这个行为，所以这个行为肯定原先就能存在这么久，就是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就比如说它对生产力到底有没有影响，对人的那个一些比如说心理啊身体的健康状况到底是什么影响，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开始倡导减少这种行为，然后这种行为现在开始得到落实，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之前其实也实行了挺久的时间，这是我这边就是想了解的一些东西。
嗯，但我现在的话就是也是听一些人讨论，但觉得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996其实是人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压力也比较大吧，然后但是像现在的话尤其是今年可能就是国家有一个出生率，那就是新生儿这个出生有点就是突然少了很多，所以国家可能也是希望改变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压力吧，然后可能才能够提升一些出生率啊之类的，也有这种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也是对的。
嗯，对，这个其实是听说过这个，但是对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也没有那么了解。
对，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在就是在这些媒体上去说这个事儿，因为他既然已经被热聊起来，所以他很容易去带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说比如说我很压力很大呀，996压力很大，但以前可能也大，但是如果别人没说的话自己可能好像也没有觉得那样，但是如果大家都说哎呀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大呀，然后是这种感觉，可能伴随着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都觉得吐槽压力很大，然后不想生孩子呀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可能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些政府应该在这一方面有一些考虑，我感觉。
对，这个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而且如果是考虑到年轻人的压力问题，然后还有婚姻啊生子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很强的共鸣，多一些讨论，如果能推动一些更好的变化的话，也是挺好的。我个人会比较感兴趣，就是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疫情也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虽然996这个现象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在过去这一年半吧，就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对于大家工作的环境啊，工作的制度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一个启发？因为我是在美国，然后很多的人在疫情期间已经变成完全居家工作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最近也有很多，这边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在家办公会不会反而让大家加班的倾向变得更重了，更多了，因为你在家里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边界是很模糊的，以前可能是我可以到点就下班，我从我工作的地方就走了，然后回到家里我该干嘛在家里干的就干，但是现在呢，所有的工作跟生活都揉在一起了，有的时候反而会有那种更有压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工作，或者是老板教我的时候我要更 available 更随叫随到一些，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吧，所以我还蛮感兴趣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讨论996有没有什么一个新的一些现象跟之前相比。
国内的话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没有在居家办公了已经，至少像我现在的公司已经几乎就不在家办公，但是我其实还挺期待在家办公的，因为在家办公其实是可以偷懒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角度，就是我们大概可以谈一下一个中美比较的角度，或者说现在因为疫情所以造成了这两种不同的相当于工作制度的一个比较，到底摸鱼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到底是一个救命的一个药剂还是不得已为之，还是说大家有意可以想去选择的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我在公司的时候也会摸鱼，但是在公司摸鱼会有压力啊。你旁边如果说有很多同事还有你的 leader， 那你摸鱼就是确实不是很方便嘛，但是你在家的话就没有这些，又没有人看着你，你其实只要把工作做完就可以了。
嗯，
我是发现在公司的时候有很多人摸鱼，会在厕所摸鱼。
对，
因为厕所每次一进去都人满为患，然后等很久都没人动，就其实肯定在里面摸鱼，因为我偶尔的时候也会在里面摸鱼。所以我也了解大家的情况，可能会有这种，因为在那个空间里你会很放松，
对，
坐在工位上是一样的，
对，
嗯，
所以你想在公司的厕所里和在自己家里，肯定还是家里舒服。
所以说厕所是这个公司里面放松的地方，缓解压力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你的工作性质可能也有关系吧，就是你像我是做咨询师嘛，那我的每个小时我就是排着就是排满了，我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跟来访，所以我要是给自己比如说今天排了6个小时的来访，我看完就完了，我就下班了。嗯，但是有一些工作的话，它可能是属于你能 deliver 多少，你的生产力是多少，可能有赶一些 deadline 或者一些项目你做完了，这算是你的工作就结束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些时候你就是没有工作可以做，你在这工位上待着也是待着，你可能摸摸鱼还能反而能让你充充电，能更好的下一次你的工作来的时候更好的去迎接这个挑战。所以可能也是跟你的工作的性质也有关系吧，摸鱼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儿，我觉得反而可能会增高一些生产力呢，如果能让自己有一些休息的话。
你想啊，就是你的这个工作性质可能需要跟别人沟通交流，所以一般情况下你这种工作应该是注意力更容易去集中的一种工作，但像我们那种工作有时候是需要你去做一个东西啊，或者偶尔要跟别人交流要查资料，反正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容易会有那种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时候。
嗯，
其实工作效率并不是很高，
嗯，
就是说起来真正工作效率高的时间其实很少。
我们的生产力和工作时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听起来像卡奇和 Yuki 说的，根据不同的职业，可能你所利用时间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工作它不见得说有的工作它是需要你一整个8小时在那儿干的，这反而可能效率会比较低，而碎片化的也许说不定，或者说我这儿3小时那儿3小时说不定反而也能更高。
但是如果你想要碎片化的工作，那必然就会需要有一个去组织这种碎片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如果工作如果说碎片化的话，就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那里组织着我们，但是团队合作往往就是说我们这8个小时都在这里，那这8个小时我们一起去做，那难免就是其实也是碎片的，在这8个小时里碎片，但真正可能工作的时间1-2个小时就能完成，但是你需要8个小时去交流合作把这个东西给拼起来。
你这个说的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我有看到一个研究，就是一个工业组织心理学的研究，然后它就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把工作的这个因素分成了一个2元制的，就是一部分是属于比较基本的因素，关于员工对于这个工作的满意度，基本的因素就包括你的薪酬啊，你的工作时长，就是等等这些很硬件的东西。然后高级一些的元素呢，就是包括你这个工作的内容，然后你要负责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被领导认可，就是这种给你自我满足的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他就发现像工作时长啊或者是薪酬这样的因素，如果工作时长过长的话，它会导致你就会非常的容易对工作不满意，然后你的动力就下降。但是把这个工作时长变短，或者说你的薪酬变高，并不一定会导致你就对这个工作就更满意，反而是那个更高级一些的因素，就是你工作的性质、内容，然后你觉得自我提升的程度，这样子能够提高一些你的满意度，就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在想这个工作时长这件事情，如果每个人的时长都会很长，或者是就像 Yuki 说的，如果摸鱼这种现象如果也是被制止，然后也都不敢做，会不会 就导致你会对这个工作更容易不满，但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一定会对这些工作更满意吗？
这个其实我觉得摸鱼并不是说能让我对这个工作更满意，只是可能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可能有了一些别的更感兴趣的事情我就去看了。但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更高维度的，可能是需要我自己去从我的工作中找到一些自驱力，我自己会感兴趣，我希望去提升啊，或者是找到成就感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俩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太一个维度上。因为摸鱼的话其实往往做的都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
大和之前说过是之前做过一段自由职业者对吧，那你在做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说没有人去给你组织的，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去看待工作和摸鱼的这个状态呢？
对，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比较希望是有一个规律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和那个休息的时间的，但是那段时间就是相当于你没有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约束，你就得自己定这个制度，但是你的合伙人就是相当于也必须去遵守这个制度嘛。但是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强制度的一个依赖的话，其实变得很不稳定啊，就是工作量可能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是五天晒网一天打鱼的这个情况就容易发生了。其实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是不太适应的，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每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一个较为稳定的一个状态，这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像我的合伙人他肯定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就是他是随意的，比如说我今天想多干点我就干到夜里十二点有可能，然后明天彻底不想干了，然后明天就一点不动了，这个是是存在这个情况的。但是我属于不能适应这种节奏的，我是需要这种比较规律的一个工作的规划的。所以对于我而言，我对我的规划就是我比如说早上从十点干到了晚上八点，然后我休息了，然后第二天我还是这样去干，这样才是我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工作状态，我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东西在约束的。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项目大部分都能够通过那个叫什么正牌班，不是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正牌期。对，因为
正牌期，
我在我们组内其实也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能做到正牌期。
厉害。
所以对于创业的人来说也是就是996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比这个还要长的工作时长，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更合理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制度，那就不存在说我一定要加班或者不加班，更多的是我的自愿。我要自愿的话就不算加班。
是的，因为之前也创业过嘛，就是创业的话其实你那个对时间那个概念就不一样了嘛，就相当于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自发的愿意去做这事儿，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鸡血在嘛，就那鸡血其实我觉得大公司可能也能打这个鸡血，但是就是信的人多不多的问题。比如说你领导给你鸡血打得好，说你这个事情做完了取得就是你自己有成就啊，或者对公司怎么怎么样了，或者对整个行业怎么怎么样了，其实这个也是有作用的，只不过创业公司你可能觉得你做的事情就是你的能量能被发挥的非常大，在大公司里你可能是拧螺丝，你做的那事情就算你人多做了一点事情那又怎么样呢，其实是在公司的100个项目里你可能就是一个项目而已，但在创业公司里可能只有你这一个项目，然后你在这其中发挥的价值那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你被公司所重视或者你被团队所需要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可能更愿意自愿的去多付出一些来获得一个更大的一种就是你自我的一个成就感这种东西。
所以成就感如果足够高的话，那工作的时长就它对人的负面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对对，
至少在想至少对人的精神的负面影响吧，听起来身体上我不知道，
身体可能还是不行，
积雪也
是，但是他很快乐。
有道理。
再说一点啊，就加班天天在这坐着不动，对身体上肯定不行，就长胖了很多斤。这个是存在的。
但是是真的是快乐肥、是不是？
对，你打了鸡血的话你就愿意干嘛，你加班到夜里两点你也觉得、哎呀我这事儿太有意义了，我一定要做好什么的。
但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是有时效的，就是
是
对，你可能没有办法每天都维持这个积蓄，虽然你每天都可能觉得哎呀我做的事情好有意义，但是可能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就那种感觉就会下去一些。
哎，我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找到一个自己非常有兴趣的一个工作，那其实也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去多关注这一方面，也会投入更多吧、但是兴趣这种东西它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我感觉其实应该兴趣的话应该更偏长时间一些，但是短时间的你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你对它的那个热乎劲儿可能就是短暂的。
嗯
嗯，
比如说你做一个项目，你可能短期内你获得了一个高的成就感，但长期因为这个项目还是要继续嘛，就你不可能永远维持一个昂扬的一个状态，这也不太可能。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某个人喜欢摄影，那他可能拍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摄影，他也很开心，因为他就喜欢这东西。但是他是中间到底是有没有对这个失去过兴趣，其实我也很难说哈。
嗯，
感觉这个感觉我反正我现在做的工作，我是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我的兴趣的那种。啊，我是说，但是也没有想到一个其他的兴趣，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本来它是我的兴趣，但是它做了我的工作之后，就失去了这个兴趣，也有可能。
我是想到说，就是在你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996感觉它其实并不等同于大量的工作，好像我们说到的还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自主性到底有多少，而且这个自主性我听起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你对这个目标的自主性，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工作是不是有意义，我感觉这个是一部分自主性，有的工作我们觉得、我就是为了钱，为了这些外部的这些激励，和这个工作我真是看到意义，我看到它给社会创造价值或者改变的一些改变人生活的一种可能性或者一种现实，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有自主意义的。那好像说更有这种自主性更有意义的工作会激励你，或者说会让大家愿意更长时间工作。那另外一个我听到自主性不仅是在目标上，是在这个过程和手段上，就是说我对我现在工作的这个时间这种状态我是不是能够有掌控，无论是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规定一个时间，还是说我在公司打工的时候他规定这个时间是正好和我的身心和我的创造的这种方式匹配的，那我多大程度上对这个过程有自主性，好像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能够给我们带来控制感或者说能让你更没有控制感的过程。如果说你虽然目标很有意义，但是你的过程非常的痛苦，或者说长时间的去让你觉得过程没有控制感的话，好像听起来时间长了你的目标的这种意义感可能也会下降。
你说的时候我想到了好多好多的职业可能是这样，就大家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职业，但是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控制感变小或者是重复性的工作变多，不受控的感觉变多也好，可能逐渐的那个就是刚才大和跟 Yuki 讲到那种精力耗竭的感觉就会出现。就想到了比如像医生像律师
对
像老师这种，可能很多人选择的时候是我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给社会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其实精力耗竭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医生先提出来的，他就是不断的在一个免费的诊所帮助有毒瘾的人的这个过程中，他每天接触很多很多的病人，然后他最后到家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脾气不好，然后没有任何兴趣做任何的事情。他又说我没有任何的那个抑郁症的不符合那个标准。然后他后来就是把这个词儿精力耗竭给coin下来。后来就很多很多人都在用嘛，就跟996这个现象一样，现在也是很多人都在讨论我有一种精力耗竭的感觉，虽然我做的工作是一个我确定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我也不想去换，或者我在创业的过程中我还是想要去达到那个一个目标，但是却不可避免的会有这种耗竭的感觉出现。 也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感觉现在。
嗯，
我不知道你们在工作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你们是怎么去克服也好，或者是怎么去度过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当你们有这种耗竭的感觉的时候。
嗯，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嘛，就是其实我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工作倦怠的，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积血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我总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意义，就算它没意义我也能找出意义来。就是首先是就是对，
你这个特别好，
就是，我比别人好像容易发现一些意义吧，可能就相当于比如说一个业务，它可能它肯定有很多阶段嘛，因为也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就是任何一个业务它都存在就是从刚起步快速增长，然后到那个平稳发展，然后后面可能会继续的一种就是慢慢的缓慢的增长，或者是往下走，走下坡路这个过程，这个任何一个业务其实都是难免的，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就是迭代这么快，就算是最成功的产品其实它也经历了这些阶段嘛。在这种阶段的时候，就是你要找到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意义吧，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目标的一个拆解吧，就是把一些目标拆解成一些小的，可以更容易去实现的，看到希望的一些目标，就是在增长放缓的时候，可能会去找这些方式去做，就是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意义，包括你可以给自己的那个下属这种意义，就是他们可能也会迷茫，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工作好像天天都在干这个，然后感觉没有什么提升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也需要去把这个目标，就是在证明他做的事情有价值，你也得去拆解他这个事情，然后赋予他一些意义，然后让他也相信这个意义，这样的话这事情比较好推进，然后如果事情发展的好的话，可能确实很有起色，后面这业务又回来了，或者业务又开始增长了，这样就相当于大家都开心了，对，是这样的。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因为996这个词，所以有一个特别火的社会学家，就是向彪，他被邀请去各种地方去讨论这个现象嘛。然后你这让我想到他说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大家并不只是说讨厌重复性的工作，因为其实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重复性的，然后你想要做出卓越的工作其实也需要大量重复性的东西，所以重复性本身也许未必是一个问题，主要是缺乏意义感，缺乏和周围人的连接感。那意义感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链条嘛，大家现在社会分工很明确，其实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链条上的一个环，所以你要真说我这一个人成就是能够建起一个屋子，其实也大部分都不是那样的一种成就感，都是一种小的成就感，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就特别符合他说的，就是说一定要建立一种基于小目标，或者说也不见得基于小目标，就是基于现实，基于当下的这些意义感，比如说你做的这个东西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或者说你跟周围你能够促进比如说整个团队达到一个什么样能够够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它其实确实是能够给你增加很多的一种意义感和控制感的，就在一个比如说大环境控制不了，或者大目标也离得很远，或者本身感觉到螺丝钉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挺有用的一个方法。
大哥说的我都想起立鼓掌了，因为我好多你说到的东西都是我在咨询中会帮助来访就是去处理这个精力耗竭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讲到的一些用到的一些干预方法，对，就是提醒自己那个意义是什么，然后接受自己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如果我是能够去换这个工作找一个更好的适合我的工作的话，那我可以去做，但是很多的人是就确定我不要换这个工作，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但我现在就是很累，我怎么去度过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你说那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意义感它本身可能未必是真的没有意义感，而只是说你对这个过程的实现没有控制感，或者说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累了。
对，你说的这个阶段我也经历过，也是在读博的时候，然后甚至也会影响到你能够真的让自己去放松的那个能力，就如果事情太多你心里头总是会有一个我要赶的一个 deadline 也好，我要做完的一件事情也好， 就算让自己努力的去有一些边界在你的个人生活跟工作学习之间，有的时候那种精疲力尽的感觉会影响到你能够去放松去享受快乐的能力。所以说如果出现那个信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危险的，就如果完全什么都不管它的话。然后我当时给自己就是定的方法，就是我也是基本上996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制度吧，读博的时候就至少有一天周六的那一天我就什么都不干，就是我就算周一有 presentation 也好，有 deadline 要赶也好，我就那一天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让自己就放空，你就得休息，因为周日还是得接着去做事情，就已经休息的时间很少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那么一个清晰的边界。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你们怎么去平衡在你们工作很多的时候你们的休息的时间和你们工作的对你们的要求强度。
哎，如果我有时候工作特别多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就倦怠了。那有时候我可能就而且这种事情经常在我身上发生，就是在特别特别忙的时候我就去玩手机，我就什么都不干了，就是一种报复心。我会有这种时候。
这种特别普遍其实。
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儿吗，叫报复性睡前拖延症，就是成年人。加完班之后，然后一切事情弄完了之后，你在床上躺之前你不睡觉，你就玩手机刷上很长很长时间，可能你也不记得你刷了什么，然后你再去睡觉，这样就因为那一点点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尤其是可能对于有小孩的呀，或者是回到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人，我就睡前的那一点时间属于我自己的，我就干点这样的事情。
对，我觉得 Yuki 你说这个我前两天还有呢，就比如我八点下班然后我还有三个小时的工作，之后我就想我不想这样，然后我打游戏打到十一点，最后做到夜里两点，然后是睡觉第二天早上八点起来。
我也是，我有时候就是工作突然特别多很着急，那个时候我反而就会先玩手机，我就想我先玩会儿再做吧。对，每次这样了之后就都还是得做，还是加到很晚，
熬不过。对，但是我觉得那种反应就是一种两个事情的组合，一个就是太累了，你需要，你确实，比如说我八点才下班，对吧？我可能其实已经干了一整天了，我其实需要这个过程，所以你一方面觉得需要，另一方面又是焦虑，就是说后面这事情还没干完，现在又很累，不想干，然后。不仅是焦虑，还有一种愤怒感，觉得就所谓报复性，就觉得我值得更多的休息。但其实打游戏三小时也没有真正的休息，因为还是在电脑前，然后就是说
就只是不想做这个工作。
对对对，
也是一种回避哈。
对，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我其实读到过的一个文献，我不知道节目里分享过没有，就是说这个当我们。比如说状态很差的时候，我们有几种不同的一个应对方式。有一种是说，就像我们这种是属于叫消极应对，就是我通过报复性打游戏啊、看手机啊、吃零食啊、看电视啊拖着。还有一种就是叫积极的应对，比如说我真的是去运动啊、散步啊、做一些积极调节情绪，是听音乐呀、反正总之就是这些，不是拖着，就是你真正会找朋友聊天啊这样的事情。然后他那个研究就是把人分成这么几类，一种是你是积极的去做这些事情去调节，一种是消极的去做这些事情调节，一种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你也不做这种积极调节，你也不拖延，你在那待着。然后他们就发现只有就是积极的去做这些积极休息的才会真正的感到放松，啥都不做的也没什么变化。如果你是做消极策略的去休息，就像我和 Yuki 这种的，反而会让你状态更差，就是它其实并没有，对，就还不如你啥都不做。我当时看这个研究我还有点震惊，因为它正好是一个 COVID 期间，就是对新冠的，因为新冠大家会各种情绪的反应嘛，他就说那你有这样几种应对，哪种效果比较好。发现如果说比如说新冠期间大家就是宅在家里吃啊喝呀、看电视啊打游戏啊，那种效果还不如啥都不做要好。
嗯， 我觉得这就不适用于我，我就是特别消极的应对方式，但是消极应对之后我还挺喜欢，挺有充电的感觉的。就我就特别喜欢用看剧啊看书啊就这样的方式去打发时间，而且会觉得特别幸福。如果比如说我有一整天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可以用 一天的时间追完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剧，那结束了之后我有朋友就会觉得非常累，看上几集了之后就会很累，但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被充电到。
就是你决定看电视这个事情是很主动的，不像我们是有一种好像
看不见的手
就给你把电视打开了。
我有时候对，我有时候是觉得其实比如说啊，我加了那个好多天班，然后终于有一天了，我肯定是希望这一天过得越有意义越好，但是他又做不了那个特别觉得有意义的事儿，他只能就比如说我不是那么喜欢看剧，但是我却花了一天在这看剧，哎呀，我心里就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天，然后我还花在了看剧上，因为心理压力也很大，也很不开心。
所以这也是大小周的问题，就是说你其实如果每周你只有一天休息，那你这一天你刚是从半死不活回到你一个正常值，但你休闲娱乐还什么都没做。
对，
又要上班了。
对，所以做一个比较的话，就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别的国家，最近美国有一个科技公司，他就改到了一周工作四天，然后坚持放三天的那个双休日的假，然后反而发现员工的一个是动力变高了嘛，还有一个就是生产力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些人能够 deliver 就是能够做的更多。
对，
然后在欧洲有一些
国内的没有公司用这种模式呢，
因为他害怕尝试，因为他一旦尝试了如果失败了之后这个节奏回不来了。
你的点在这儿。我觉得
那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
你尝试这个有很大的成本，那你工资变不变呀？你工资不变的情况下，
我
如果现在给你调成了四天，
工资不变，
对，那调成了四天，假设他如果好了，那我肯定还行，那如果他不好，我再调回来，那这些员工不愿意了，那我那个东西可能节奏也找不回来了，这成本很高的。
他可以渐进式嘛，就相当于他从996改成不是996，其实他已经是在尝试了，要再从995再改为965，然后再改为964，对吧？就刚才说的那情况就是964。
可能是他有一定的这种实验心理，但是我是感觉啊，大部分做公司他们还不会这样的，他们就希望我给你钱，你把这事儿给我做了。
所以这是跟文化有关系的吗？因为那个科技公司他也是在美国也是就是也是加班文化也有，但是没有国内的那么的高强度，但也是一周五天这样的工作制，然后他做这个改革也是挺新的，然后也是遭到了肯定可能周围人一些担心反对，所以我在想就是跟这个文化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在国内可能
对，但国内的话肯定会反，就是说假设他这个有效或者是无效，肯定那个声音会更大的。
因为刚才 Yuki 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好像说是不是大家就是害怕，对，就是你说这个事情有成本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会觉得说那我如果说我是老板，但我这样想是极度极度天真，我只是举这个例子，那我可以跟员工说那我们做一个实验，你们想不想做这个实验，结束之后我们有可能还是回到原来，所以呢我先给你们提前说好，但是呢我们想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同样薪酬我的时间短，我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说生产力能够提上去，我几乎我觉得这个实验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能想象结果肯定是好的，因为这个利用了很多心理学的这个原理，比如说期望效应，其实最开始期望效应的发现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去工厂发现员工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就找了一批人说哎呀我们关注你们这个生活状态啊，然后给你们降低一些工作量看看怎么样，然后这员工就觉得哎呀公司关注自己啊，然后就是一下状态特好，然后就生产力特高，所以其实往往你做这样的实验的话对你生产力一般是有提升，然后员工满意度也很高， 对吧？然后
你说这个它的持续性呢？它的持续性。
对，就是持续的评估它时间长了，大家可能这个是不是生产力还会下降。
你说这让我想到了一笑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就坚决我绝对不要996，然后他去那个面试的时候也跟面试官这么说，然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公司，那公司说我们坚决不996，你来吧。来了之后发现大家确实都不996，哎，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他就觉得我应该多做一些，我应该多表现一些，然后他就主动的去加班，他下了班了之后也不早
卷，
对，然后最后就是那个领导就去表扬说你们看这个人他多厉害，多积极什么的，你们要向他学习，然后又给他了一些奖励，结果大家就逐渐的就开始自发性的996了。
嗯，
就是可能也会有，
这个是文化的问题，
这感觉不是笑话，这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这样，就你鼓励哪种行为，哪种行为就会涌现了。我理解这个就是文化的作用，就是比如说，就我作为团队 leader 的话，我肯定不会鼓励那种一直在加班的人，就是我并不会，我会鼓励产出，但是我不会鼓励，就是说一个人他早上来的特别早，晚上走的特别晚，我不会跟大家说，哎，你看这人。他每天9116，他多么优秀，就是相当于领导怎么去衡量和评价员工这个事情的走向可能就会是什么样的。像国内的企业，他的评价体系可能就是你就算没功劳，可能你也有点苦劳吧，就是说我每天特别勤快，勤快本身是一个被鼓励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事儿就变成卷了，大家花式来卷，有可能你工作量都没那么多，你也愿意早去公司然后晚下班，就是这种，然后大家同事一看，哎，这人天天来那么早走那么晚，那我天天走那么早，那领导会不会觉得我不努力啊，所以结果都一个个的都到特别晚了，其实工作量可能都没那么多。
对，
就是领导的价值观就很重要，他得自己先明确996是一个我不要的工作制度。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从众心理，就比如说我其实假设啊，其中有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工作完成了，他应该可以回家了，但是其他人都没有走，对吧？他就觉得自己走了很特殊啊，
有一些组织的压力，
对，组织压力，
所以说这样情况下你还不如他直接明说了呢，不然的话你就要很累，你自己还要一直去揣测在这个公司里面什么样的行为是最大众的，最正常的，然后你去向他靠拢，还不如直接说你就是这样子，那你们就这样子做了。如果靠自己约束的话，还要互相看着周围人的表现，然后去衡量自己的定位，感觉那样好像更累一点。
但是像我的 leader 哈，他其实我去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其实就是你工作做完了你就可以走啊怎么的，其实我们也不希望你就是没事了还在这儿，但是说是这么说也很认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其实还是这样，就你有时候你其实虽然没事了，但是别人都没走，你觉得自己走了很奇怪，你反而显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我工作不饱和呀之类的。
这就是回到你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隐性文化的那个因素了。就我就想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部日剧叫做《我到点准时下班》，然后他就是在抨击日本的这种加班文化制，就是上司，我的上司要坐在那儿不走，到了点了我就算没事了，我也不能比上司走的要早。然后他这个剧中的女主人公呢，她就是非常的坚决拥护，我就是要到点准时下班，我就没那么高的理想追求，我就是要平衡好我的个人的生活跟工作。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坚定，然后不断的去影响到他周围的人，最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他在的那个工作的环境，就大家都跟他一样都到点准时下班了。
感觉是编剧把自己的理想化人格投射在这女主身上，是不是想要以一己之力改变日本的加班文化？
对。那我还要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这部剧现在要被引进到那个大陆，要拍成翻拍版，翻拍成国内版的，名字叫做我喜欢加班的理由。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一个逻辑啊，会不会有反转，因为还没拍出来，预计22年上，但是感觉 是完全把人家原来的那个想法给反过来了，光看标题的话。
感觉还挺有中国特色的。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确实其实加班也不仅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就是一个东亚的特色。因为就这个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说横向对比，不是说只有互联网，整个的这个工作时长全世界各地的一个对比，最多的像东亚这几个国家，中国、韩国、日本都是非常高的，像平均的工作时长一年吧超过了是2350个小时大概。然后但像欧美的一些反正比较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是降到2000小时以下，像德国甚至降到1500个小时以下，大概就是说平均每周可能是20几个小时27、28个小时的工作量，然后我们可能是超过40多个小时的工作量。对，但是像发展中国家，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发达国家它平均工作时长少，然后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多嘛，然后东亚整体可能都偏多，对吧？
对，
就是原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就会不会就是发达国家这个已经站在了比较领先的一个生产力上面，然后它其实在利用这种优势，其实压榨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就发展中国家的人得贡献更多的一个生产力，然后才能让发达国家的人能维持一个较低的一个，会不会有这个情况？这是我今天才刚想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总是说欧美的福利待遇高嘛，但他这种高福利是不是靠贫穷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努力工作来支撑起来的？
输血，
对
呀，对呀，
是，
我觉得有可能，这是一个其实。就是说等于发展到放到全球的角度去看这个观点，不仅是我们个人能不能拒绝这个文化，而是说从全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角度，确实比如看国内的数据啊，我们本身从1970年是在1973个小时每周，然后到90年之后就突然上升了，那么95年左右到2000个小时，到2000年就变成了2080个小时左右，然后从2008年好像突然有一个，
因为计划经济，然后变成市场经济导致的，就是我对于中国而言啊，
对，就是你看
这个时间段能不能看着行？
对，其实改革开放以后，或者说70年到90年一直维持着一个。1900多个小时一工作时间，然后到之后经济腾飞，包括这个2008年可能是一个经济危机吧，应该是是在这儿，然后它会有一些对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现在像都一直是在2300多个小时，这个是中国的过程，就是说从70年到最近的数据是2017年，这快40年期间，可能过去这20年是。变化很多的，但是如果你是去看
小时数，真的还挺惊人的。你想一年就52周，对吧？这真的
很
惊人，都2000多，2300竟然能，因为你拿40直接乘以52，你还不包括节假日什么那些东西，就比如说11国庆，你休了很久。
对的，
就感觉好多呀，真的还挺多的。
但是如果你看美国的工作小时，其实它因为数据比较全，它从1850年，它每周的人工作是70个小时。所以说那时候的工人其实非常
快两倍了，
然后他你看他的时间降到40个小时，
萧条了，
是一战二战，对，和大萧条时间才降下来的，这个大萧条之前一直都是在50个小时以上的，然后后面的话他一直维持在40多个小时，但他的这个人均的 GDP 就是从50年以后开始上升的比较多，所以说其实在他们确实是有一个下降，但是他们最开始工作时间也非常的长，然后再看这个工作时长与生产力的关系，确实大部分国家就是说工作时长越长生产力一般是比较低的最开始，然后随着它的生产力增加了工作时长有减少，但这个因果不好说，对吧？就是可能生产力增加了所以时间变短了，也可能时间稍微短一点它也有利于生产力增加，但它好像是长期看来是一个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还 哎，跟他们主要生产什么可能也有关系。如果他们很多的东西都能机械化了，把人的双手解放出来，可能也是有关一些。
是的，是的，
就是解放的是人力，
对，
某种角度，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是不是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历史阶段，它就是一个你通过过度的劳动去完成这些生产力的一种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是就至少是跨国比较看这个情况？
我记得就是你刚才展示那个美国的那块的时候，就是美国那会儿也在成立工会，然后也有很多工人是在抗议的，像资本家，就是我们要每天就工作8个小时，不要压榨我们，过度劳动，就是他们是有很积极的在争取，然后在挑战现在这个工作制度，然后最后一点一点争取得来的。所以可能一部分的是跟大环境有关系也好，跟这个经济发展的需求有关系也好，还有另外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工作的人，我们要自己，你要怎么去发声，你要怎么去，如果你觉得现在就有不满的话，怎么去把它表达出来，可能也有就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一部分，去挑战现在这个既有的制度。而且我觉得已经是在发生了，已经。
对对对，我比较认同就刚才卡奇说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其实现在为什么996现在被热议了，就是因为已经发生了。之前可能因为我工作比较早嘛，然后前些年的话其实也是996嘛，但是其实大家感觉见怪不怪的，可能也就像刚才展示的那个图里面啊，就是美国早期比如说看1850年人均都70小时。其实大家可能都很习惯那个情况，就是我的早期工作阶段其实也是那样的，然后但是没有人去说什么996的现象，然后前两年就是这个事情越来越被关注嘛，包括就是研发人员就是程序员嘛建了996.ICU 这种东西，其实是因为这个互联网可能声量也比较大了，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程度，就是相当于各种首富啊或者什么都是科技领域的嘛，就可以看那个福布斯的财富榜啊之类的，其实排名前列的很多都是互联网公司的或者是泛互联网化的这种公司，就是话语权，员工的话语权也很强，然后包括就是互联网公司本身在这儿，就是员工的那个思想其实可能就是也是不一样的嘛，和传统行业肯定不一样，就是就互联网这种去中心化的就是人人都能发声的这种理念可能也是就是比较强的嘛，所以就大家在网上就自发的去呼吁就是减少996啊这种现象，然后现在也逐渐的就被大家都重视起来了。然后就是像那种更加就是底层一些的行业嘛，就收入低偏低一些行业可能它都没有机会去发声，所以互联网行业去发声可能还是中产呀白领啊这些就是程序员呀之类的人去发声，因为他们有这个话语权嘛。
对对对，
所以能够发声也是一种特权，这样反思来看。
对，是一种特权。
是的，
如果你就不用加班了，如果大家大环境比如说像德国那样就大家一周就工作20几个小时，你有很多的你自己的时间，可能下午4点钟3点钟就回家了，这样还会出现这种就是报复性的消磨自己的时间这样的现象吗？还是大家会更好的去休息？
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就不适应这种突然轻松的情况，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适应。
突然轻松一下，有时候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对，就空虚了，就是因为996的情况下，就是你知道你只能996嘛，你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然后你每天的选择就那几个，就是你可能玩手机了打游戏了，然后看一小时书或者什么，就反正你的选择就那么多嘛，因为你时间太少了，所以你的选择也不会多。但是如果你时间一旦多起来了，就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去支配这时间。就当时就是我跟一个同事去聊嘛，就是其实改换大小周啊等等的，就是从大小周变成双休啊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同事就很不适应的，他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他平常就天天的可能原来也休息不过来，一天就睡死过去，然后再点点外卖吃了，然后宅在家里，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然后突然多了一天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办了，会有这个情况。对，因为他平常的选择太少了，然后 就是我其实带他去了一下健身房，他发现哎，这个还行，从就是之前都没尝试过，然后去了健身房，然后一看哎，这个不错，后面他也会自己自发的去了，就相当于他的选择我觉得是变少了吧。就如果在996的情况下，就是你就算恢复为不是996了，你不知道做什么。
对，
是的，
但是时间久了你就慢慢就会找回来。
对，可能会找回来，但有的人可能就是时间很长，因为他之前没有这个选择、
嗯、
就比如说
人总有欲望啊，你总有很多你想要去做的你想要打卡的事情，你可能会有一个长长的我想做这些，然后因为需要996我就把那个压抑住了、
嗯、
或者我想我就算有了欲望我也去不了，可能并不代表他不知道自己想干嘛，可能他已经太习惯了不去满足自己的需求。
嗯，对，
我是觉得如果你习惯不去满足自己的需求，慢慢的你确实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精神窄化，就是你和你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你是离得很远的，我觉得就是它需要一定时间你可以去重新链接上、嗯、但是在那个课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这种精神窄化是一个 会让我觉得有点危险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话，这个现象它普遍并不代表它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应该是值得被尊重的。
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超越了你的职业领域，超越了你挣钱多少，超越了你是否对这个事情甚至有意义感的这样的一个。
那这就给了我们很多可以思考，我如果不想要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中的话，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改变的或者是应该改变的。就像我的导师会经常在我读博的时候告诉我，你需要自我关怀，你需要多去想一些你怎么去平衡工作与你自己的生活，防止 burn out 这种精神耗竭，但同时又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工作去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我觉得不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说哦，这是我的一个人的问题，然后我去想怎么去改变它，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个制度或者是社会的环境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的存在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制定规则的人他应该做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精神窄化，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就是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然后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是很不好的或者是这样那样，但真是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未必知道，就是你未必意识到、
嗯、
或者说你未必在那个阶段是有选择、嗯、或者因为是意识到自己有选择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我想到一个理论，就是说之所以就像尤其是说就大厂嘛，因为大厂实际上你们钱是比较多，或者互联网的公司，这个理论就是说互联网公司实际上钱比较多、
嗯、
它完全可以用就是更少的钱去雇人，让他们干更少的工作，为什么他要让他们干这么多。然后这个项标的这个理论就是觉得说可能是也是达到一种控制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让你996的时间长了，你就没有精力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你也没有精力去，对吧，你的精力也就是干完这个活，然后之后你连恢复你原来精力值的时间还不够用，你又要回去干了，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七想八想的东西了，你就是急于就是能生存下来已经不错了，你还折腾什么别的。然后但这个角度就是说能达到一个更好对人的一种控制，或者说你是比较顺从的。
嗯，这个感觉就比较残酷了，就刚才昭昭说的那个情况，就是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没有把员工当人看嘛。就我的感受啊，就是完全就是工具属性、
嗯、
就是你做这事儿就压榨你嘛，压榨了你到死、
嗯、
你就做这个，然后我也好控制，反正你也脱离不了这个，然后你就这么干吧，然后一茬一茬的、
嗯、
可能就大家都是韭菜，一波一波的被割掉了。对，
我倒不是说可能说那么的直接的去、嗯、就是说我就是要为了控制所以我给他们996把他们给压榨死。
有可能
啊，有可能
说、那个、对，我觉得是、哦、可能就是这个样的
啊。我是想说是不是就是说、
嗯、可能性啊，
因为我是想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想到我们系这样的，他也不是说老师说我就想要控制你们，但是他确实达成了一种因为你太累了，你不会太去反思你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毒，因为你连生存适应还来不及，就像是你这个鱼你没有这个时间去反思你这个水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就挣扎着就要去呼一口气的那种感觉。
那也是看这个领导他或者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大家是更注重这个你能够有多少的成就，你能够创造多少的商业价值也好，或者多少的结果生产力，还是你这个人作为一个个人，你的成长，你的需求有没有被尊重到，就这方面的关怀大家有没有可以去思考的空间，去容纳的空间。
我觉得肯定是欧美啊，这个就我的感受啊，肯定欧美国家这方面肯定人文关怀做的是更好的嘛，就包括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其实大部分都有那个都是相当于全球都有办公的地方嘛，那明显就是中国地区的员工是那个最累，薪酬相对于欧美来讲是最少的，对，然后这些人在公司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中国的员工，因为挣的又少干的又多，然后像欧美的员工你又不能强迫他加班，因为一加班可能就被告了，然后工会什么的就会找你的事儿。对，所以就是他能把这个人，就是资本家的话可能就是怎么压榨就怎么压榨，等到无法压榨了，对，像欧美的员工可能已经无法压榨了，没法压榨了，相当于从国家或者制度或者文化上的保护就已经做到位了，对，所以就无法再继续压榨，或者压榨的话也非常有限，但是像国内或者其他的那些就类似于东亚文化的国家，像日本呀或者什么的，可能加班时长都会很高，都有压榨的空间嘛，对，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这个社会文化的一种东西，
一种集体性文化，牺牲小我的需求满足一个大我的成长。
对、
哎、这个压榨就是说我们谈了很多是文化的影响，结构的影响，以及甚至说是不是就是这个发展阶段，那也许欧美国家在以前我们这发展阶段也是这样
这
个样子的，好像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事情是超出，我觉得确实很大一部分程度是超出我们个体控制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当你说欧美现在没有这种压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也不见得，比如说像很多行业像金融啊像医生啊这些行业，他们其实还是996的一个状态，只是说他已经把从制度压榨变成了一种，当然可能他内部制度还是有，变成一种自我压榨，就是说有很多一批人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工作我就是在浪费生命，工作是我的意义，工作创造价值，他自己自愿的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他不做他会有很强的一种内疚感，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之前也是特别火的那个韩炳哲，就是那个哲学家，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现代社会你已经不是说老板压榨你然后你可以去抱怨去反抗，你现在是内化了，你全是自己压榨自己，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难去意识到或者去反抗，就是你会更加的，因为全部都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你有一部分的自己就是想要去压榨自己，去 push 自己，去达到你的潜能或者去创造更多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至少表面看起来是你是自愿的，而且你可能更难的去逃脱出这种状态，或者你也不想逃脱出这种状态。
有这样的选择跟没有选择还是挺不一样的，挺不同的，就是很多人他在，我在想到一些会自我压榨的职业，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医生，我如果不去多做一些多加班一些的话，会有一些愧疚感的，这样的他就算严格的遵守这个工作制度，一天就工作8个小时，他也不会饿死，不会对他的生存的状态有太多的影响，他是有这样一个选择的。如果我是想要自愿的去完成一个自我价值的更高的体现的话，我可以去选择这么做，但我不这么做了，我也能够正常的活着，把我的多出来的空闲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我是在被某种制度压迫着， 我只能去这么去选择去加班，不然我就连最起码的生计都没有办法维持。
对，刚才这个话题的话，我是觉得就相当于就是互联网公司其实薪酬普遍还是比较高的嘛。
嗯，
对对，还已经算是相当于高薪的行业了嘛，所以其实就是可能可以去选择不这样去做。
但是那样的话你不就失业了吗？你要是不这么做你就对吧，你可能就业绩效不好。就像我现在这一次我的绩效就不好。
但加班了就会让绩效变好吗？
但最起码你 leader 看着你投入度比较高啊。
那就另外一个维度的评估了哈。
对对，就是就你的可选择性吧。你比如说你现在的一个努力其实是为了你后面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一个工资更高，对吧？
你还是欲望比较强的。
对对，我觉得是欲望比较强。但是还有这可能是我就是你对自己年龄的一个焦虑，因为互联网的话有时候就觉得年龄大了之后，其实现在很多公司他们之前是30岁以上的他们可能就招的很少了，然后而且对女性哈，说实话这个事是这样的，他们尤其是女性在那个25、26岁以上吧，她其实就开始不太好找工作了，因为她怕你一去了之后有生小孩啊什么什么的那些事情。
就是这是你确实在找工作应聘招聘里面能够感受到的是吗？
对，我是遇到过的，就是比如说之前的话我找一个工作，然后其实感觉聊的也都比较好，然后他就问我了，重复问我两个问题，就问我你有男朋友吗，你有男朋友吗。
嗯
嗯，对吧，就是反正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可能干脆就看到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多少岁了，未婚，那你很有可能来了之后就结婚啊什么的，或者你结了婚但没有小孩，他这些都是会问的。那如果他不关心的话他干嘛要问呢？如果他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就是而且年龄越大的话其实精力不够就加不了班了，加不了班的话那竞争力就小了，你后面再找工作你可能也很难找。
嗯，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焦虑导致了我必须得去自己卷起来。
你觉得这些焦虑的大程度上是大家都这么说，还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现实？就是
我觉得是挺多人是这么说的，而且我也曾经跟一个就是那个猎头吧，猎头沟通过，然后我也问了一下他，就是说你对接的一些公司他们有没有年龄上的要求，他明确说了确实是35岁以下可能会考虑的更多一些，那年龄往上的话可能普遍的考虑的会少一些，而且遇到一些同事啊之类的他们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些 HR 这种职位，对吧，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是 HR， 他们这种行业的一些规则互相知道。
那你们的同事或朋友里有35岁以上未婚女性还在干这个行业的吗？他们的处境
我当时没有认识的，但是你想现在的话35岁感觉已经好一些了，前两年的话可能就是30岁以上。但可能就因为现在就是第一批互联网人年龄已经大起来，所以他们这个年龄可能也逐渐会慢慢的往上提。
我这边来说一下吧，就是确实这行业是一年轻的行业嘛，尤其中国互联网起步也更晚一些嘛，所以就是可能第一批人的那个年龄刚好到这儿了，可能40左右，在我这边看起来就是有一些像我的环境里是有的，就是有很多都在35以上的甚至40岁，可能是因为研发吧，程序员这边就是相当于经验丰富的人还挺多的，然后其实也没有像宣传的一样就是35岁以上失业了相当于找不到工作了，就是相当于我周围还是有挺多这样的40多的甚至快50的其实都有，就是他们竞争力其实也不弱嘛，就在我看来的话竞争力不弱，但是你说加班的时长什么的 那肯定是就是不如年轻人那么多嘛，但是就是经验上面非常丰富嘛，所以能解决很多那个年轻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它其实不能是那种完全靠对工作量来实现的，有时候你一个优秀的顶尖的程序员他可能能解决100个普通程序员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这个经验上其实是有价值的，就是你的那个技术含量越高，你肯定是就是需要一些资历比较老的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但是这种焦虑的声音肯定都有嘛，就是相当于尤其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但职位没有到一定程度你就会焦虑了，你到了35但你还是在一线做大头兵的话你可能会产生一个焦虑，但如果那时候你已经到管理层了或者你成为一个资深的一个专家了，你这种焦虑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就是你到了一个阶段但是没有达到那个阶段被大家所公认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会产生焦虑，但这个标准其实也是大家去无形的一种力量，比如说到了30岁在阿里的话，比如说30岁你可能要开始往 P7 去升了，然后35岁你可能要往 P8 去升了，对，相当于这种标准就被大家用来衡量你发展的好不好。你如果发展的不如别人你就会焦虑了，比如说有的人你看他35岁他已经 P8 了，而你35岁才是个 P7，那你就会想哎呀我这个不行啊，竞争力不行啊，就会焦虑了。对，
这个也跟其他的行业比，你比如说像那个医生对吧，他的就是工作年限越高你认为他更有经验，然后一般患者可能也更愿意去找更有经验的医生。但是像研发就是不是像研发就互联网的话，尤其是像我们设计师这一种，他年轻他还能做出更年轻的设计，他未必就是因为缺乏经验做出来的东西不好。所以这种情况下竞争力那其实就很类似，甚至年轻人会，而且他们要的工资也低，他们又有精力又有想法嘛，所以他们竞争力会比较大。然后我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尤其是像女的，她回家就是生一个小孩之后，比如果她辞职了然后她再回来找工作，那她可能就找不到合适的了，那她就转行了。那所以这一方面的声音你在同事中听确实是听不到，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你的同事了。
那你
这
个
是这种是有这种情况的。就像因为像大河的话他说的可能更多的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他认识的同事，那可能很多人他们已经就不在这个行业里了那个时候。
其实幸存者偏差是吧，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好。那大河你刚才说你周围有这个幸存者，女性单身的多吗？
女性单身的确实不多，因为程序员的话女性就特别少。
对，
所以女性非常稀缺。
所以你说40岁左右的你见过有这样的吗？还是你说的都是男性？
40岁左右的程序员我看到的好像基本都是男性，就是我认识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当然也有40的女性，但是也不是单身了，就已经是成家了，但有可能为了事业没有要孩子，这种是见过的。对，因为可能发展的比较好，然后就是工作也比较忙嘛，然后也就没有孩子。
对，所以你俩说的其实有2-3个差异，我感觉就是 Yuki 和大河，一个是行业差异，一个是创业，就是设计师的话是以创意行业嘛，相当于在这个行业是怎么去评价资历的，对吧？资历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事儿了，都靠新鲜血液。另外一个就是性别，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就是职称的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女性在一个创意行业，然后你又并不是说我到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 leader 的水平，那可能这个时候焦虑就会非常大，因为和你一样的人要么已经不在这儿，要么已经升走了，要么已经回归家庭，要么不在这个行业里，就好像显得这个处境是更加的孤单或者说很有压力的一个处境。
对，说到职场女性这个996这事儿，就是其实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就有一个女性，其实是就是以前她可能就是996那种工作，然后工作非常多，就工作时长也很高，然后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彻底变了， 就到点肯定下班，就非常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就是相当于自我，特别自我了，就到了那个点儿我就要走，我肯定要走，甭管你什么天大的事儿，天塌下来我也要走，就是而且非常能坚决的执行啊。这是我身边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同事是这样的，然后他其实对绩效他也没有特别的去关心了，就是相当于绩效就差不多就得了，我也不争那种特别优秀的一个绩效，但是就是要有自己的这个时间，就他已经其实和其他人已经表现得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吧，对，所以我觉得男女性别上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差别，就对于996这件事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已婚有孩子的男人不会这样做，
已婚有孩子的明显没有已婚有孩子的女性表现得更强烈，
还有很多已婚有孩子的男的他
故意
不愿意回家，
因为他得看孩子我那个40岁的同事就是这样说的，就说哎呀回去还得带孩子，哎呀我不回家了，
在车里坐很长时间不上楼，
对，就类似于这种，他就是在公司可能待了很久然后就不想回去看孩子。
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是一个996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就是说大家都在说996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的人是有特权的，那在从事大量无偿家务劳动的尤其是以女性为主要代表的这些人，他甚至都没有一个名词去形容他7天24小时的这种完全没有
007
没有财务回报大量情感劳动的这种这种劳动付出就更没有人去提，或者说他
话语权还是太弱了。是的，
这个我们可以单开一期好好的深入讨论一下。行，那今天就很感谢 Yuki 还有大河来当我们的嘉宾。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你们。
好的，谢谢昭昭和卡奇的邀请。
谢谢
你们的分享。